就是这个大堂箭头所指出来的，那就沿海的道路。比方说，大概是我看啊，大概是我看大概是10点的地方，那么大家知道，那有一个地方叫做莫达拉和曼达拉，英文是 MAGDALA。那么这个字其实就是莫达拉的意思，我们叫莫达拉玛利亚，就是从那里来的，可以说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么从这里的这个就是从莫达拉的这个就是从莫达拉一直到哥尼沙勒，哥尼沙勒就是。那么，所以这个沿海路呢，是一定经过莫达拉，那么到了莫达拉以前呢，要经过2个很高的悬崖，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阿贝尔山崖。那么从那里你再往下看，你可以看见那个沿海的道路，而且你看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湖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而这个阿尔卑亚山崖呢，就是奋锐党这些人他们隐藏的地方，因为他们盘踞的地方是居高临下，而且他们可以控制整个的沿海道，所以说这条路，因为这样的话呢，他们如果要袭击罗马军队或者袭击希律这个兵队的时候，他们可以袭击，因为他们藏在最高的地方。那么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呢？原来在阿尔卑亚这个山崖上面有很多很多鸽子洞。那么平常呢，平常鸽子呢都住在那个洞里面。那结果呢，这些人呢，他们为着奋锐感呢，他们呢为着要盘踞这个最重要的地方呢，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山崖这个峭壁上面，他们就住在那里。那怎么住在那里呢？他们是到了山顶，到了悬崖山顶，然后用绳子呢把自己吊进去，然后像钟摆一样摆来摆去，就把自己摆进，所有食物都这样进去。都这样，他们就住在那个山崖底下。那么大家知道，到了8点钟那个地方，有一个提比利亚。我们知道，这个是整个加利利海唯一的一座大城，其他的都是村镇，这是唯一的是都市型的一个地方。那么提比利亚，我们说过，这个名字呢，就是罗马。那希律大帝，我们知道他为了要讨好希律王呢，为了要讨好罗马皇帝，所以就给他起名叫提比利亚。那为什么建了这一座城呢？因为这座城就变成他的首府。那同时呢，附近就在他南边一点地方有洗温泉的地方。那么罗马人喜欢洗温泉，所以呢，这样呢就变成可以说在这个整个加利利海这个可以说是最繁荣的一个。叫提比利亚，那么大家都知道，希律就驻守在那。那么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那湖里就指着那个希律说？那么当这个希律建这个城的时候，主耶稣还只有10几岁，主耶稣过去10几岁，所以等到主耶稣长大了以后，那么那座城已经在那。那么就在大概在公元前38年。那个时候呢，那个附近已经有很多的奋锐党盘踞在那里。那么他们当然是抵抗罗马的，而这个希律呢，刚好是和罗马妥协。我们知道希律也是半犹太人，他们有一部分的血液是以东人的血液。那么他们呢，可以说是等于是总督一样，替罗马来管理加利利这块。所以他们是尽量讨好犹太人，但是奋锐党呢，他们不只要抵抗罗马人，而且要和这个凡是和罗马联合，凡是这个讨好罗马的，那都是他们暗杀的对象。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晓得那个时候这个希律呢就要摧毁他。那么他们摧毁的办法是非常非常的残忍的，他们那个兵丁啊，这个希律的兵丁也是从悬崖上用绳子吊下去，然后呢起火放火呢把他们通通烧了， 所以就死了许许多多人。那么我们要记得，那个是就在那个附近，不知道藏了多少份瑞达。所以简单可以这样说，这个全国或者说以色列国或者迦南地，这个最爱国的，那最能够感觉到这个敌人警惕声音的人，乃是这一班人。他们的爱国意识非常非常的高涨，那因为他们天生就是暴烈之子，所以他们觉得这切得用武力来解决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整个迦南地，我们知道在理论上，那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可以反对罗马，他们不喜欢罗马的抵抗，他们是书生反对罗马。但真正付诸行动的乃是这一班人。所以我们知道，在他们犹太人著作里面，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告诉我们说，这个加利利人呢，他们要名誉，要荣誉，他们不要钱。但住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利人刚好相反，他们要钱，他们不要荣誉。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犹太人特点，只要是在加利，他们要名誉，他们要荣誉，他们要国家的荣誉。所以呢，为了这个缘故，他们一定要把敌人从他们赶出去。那么这个就是所谓奋锐党。那奋锐党一个大本营就是靠近这个摩达拉的附近。换句话说，摩达拉，如果你住在摩达拉城，你往上面看一个很高的山崖，上面有很多的鸽子洞，你就知道说奋锐党就盘踞在那。所以这个附近的山谷啊，两个悬崖中的山谷就是鸽子。那么主耶稣每次他从这个从哪里，从这个拿撒勒，如果往加百农去的话，他一定经过这条。所以在这条路上，从加百农一直往拿撒勒这条路上，你能闻到一种空气，你能觉得四周围所盘踞都那些最激烈的犹太人，都是最激烈的加利利人，他们要把罗马人赶出去。所以记得，我们的主耶稣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然后他在内在教训门徒，也教训众人。那么我们记得，这是其中的一个盘踞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是亚贝拉，或者不是，这个叫啊。亚贝尔山这个悬崖，那么这是就在我们这个地图这个 C 的地方啊，或者这个有座山呢 那个地方我们知道说，那个中间有个谷就叫做鸽子谷，那么从那里就是一条那个就是这个就是沿海的大道，那么沿海的大道从莫达拉呢就到哥尼撒勒城，从哥尼撒勒城就到加百农，你再往北一点。就到了加百农，然后到了加百农以后呢，就到伯塞大的在上面一点。那伯塞大是靠近大概12.5里的地方，快一点钟就伯塞大啊。那么这个伯塞大呢，再往北一点有一个画四的地方，那个也叫伯塞大，不过那个叫朱利亚伯塞大。那么这个整个的这个整个的什么？整个的这个。沿海道路从那里经过，就走经过朱利亚，然后从那里呢就往大马色去。那保罗到大马色路去，大概是走这条路，就是沿着这条沿海路一直到大马色的路上。所以我想这个从地图上应该是很清楚的。那么其他的有小路，就是小的箭头呢，你就知道说这个地中海呢，不沿这个加利利海可以说四通八达。反而如果你到耶路撒冷去，到犹太的可以说迷路，到处都迷路，你到处都是干的河床，行路非常的艰难。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在迦南地有一般人和这个世界接触最频繁的，因为他到处都是路，那么反而呢，你在耶路撒冷附近反而变得非常闭关自守，因为他们除了山之外，而且还有旷野把他们世界隔绝起来。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人，住在耶路撒冷的和住在加利利。那因为他们住在旷野，因为他们住在这个风景宜人的地方，所以这些人比较奔放，比较粗犷，那不像在耶路撒冷那么收敛，或者他们那么有修养。所以我想这个很明显可以看出来，他们性格完全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还有一个，如果大家 B A B C D 的 B。那么这里呢是另外一座城叫伽马，伽马不在圣经里面，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座城，因为彼得、雅各、约翰和腓力住在哪里呢？他的故乡就是这个地方，他的故乡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波塞大。那波塞大大概是一点钟那个地方，是靠近了肥沃的地方。他们在往北走四英里，大概就到了朱利亚。朱利亚呢也叫做波塞大，但是呢那个城是个罗马城，是个希腊城，是外邦城。所以我们知道说，对于彼得、雅各、约翰和腓力来讲，他们就在一个很简单的渔村，那个渔村呢就叫做博塞达，而且博塞达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很现代化、我们现代化的卫浴设备，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水啊，这个从约旦河流下的水经过这个到了注入这个加利利海的时候，那么一定经过这个村子。所以他们的卫浴设备很自然，的冲水设备就是用那个时候已经有现成的水。那么我们要知道，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就在这种环境底下长大，就在那个小渔村里面长大，鱼在这里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呢，但是呢，他一定听见附近不远，其实这里到伽马不远的。那么那里有一半人就是分人的。那么这些人呢，我们知道，特别到了主后67年曾经背叛过罗马，然后罗马兵丁围剿他们，那么他们就像马萨达一样，我们叫马萨达，你记不记得是主后73年的时候被罗马围困，他们在一个山头上，分人党的人就死守那座城，最后呢，他们真的把人城攻下来，他们全体自杀，这就是很惨烈、很壮烈的犹太人的故事。你每次讲的民族。这个他那个这帮人成为美国、英国这个以色列的民族英雄。那么不要忘记，在马萨达发生以前，事实上在主后67年，在伽马那个地方已经有一帮人。这一帮人呢，这一帮人呢，事实上呢，他们就已经是盘踞在那，这就是分瑞党。那么在这些人里面有一个人跟随我，那就是分瑞党。啊，稀奇！我们主所呼召的都是极端的人，像分瑞亚的西门根本就这样暴烈。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标准的典型卖国的人，那就是马太。你看马太专门为替罗马政府收钱，所以专门是替罗马来吸自己同胞的血，所以这一帮人是被人恨、被人取悦的。而分瑞亚的西门想要杀的人就是马太。所以你看，你们神能够把他，主耶稣能够把他们放在一起，一同来跟随他。所以我们要记得，要懂得四福音，我们要知道这些背景。事实上呢，这一区是火山区不错，但是最重要的是人的性格，那里的性格，就事实上呢，也感染了好像那个地区的特点，他们都是非常火爆的。非常激烈的，而且他们非常爱国，而且每次他们爱国一定是付出行动。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叫做犹大，加利利的犹大，他就住在伽马这个城里。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雅各，一个叫西门。没有多久以后，就是因为和罗马对抗，结果就被处了死刑。那么后来呢，到了这个67年那个时候，不是他们起了革命的时候。那么那个就是，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这个犹大的曾孙，这个曾孙呢，就是在这个，因为最后他们都没有投降，最后他们都是跳山崖死，都是这样自杀死的。然后呢，到了主后73年的时候，你记得吗？那个时候他们这些人里面有一个主角以利亚谢，他们呢就是也是革命的这个头头，那么就是他。就是守住马萨达，最后他们全体自杀。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所谓的革命的英雄，这些所谓，你记不记得刚才我们就讲到那个这个什么比拉多是把家里的血和祭物掺在一起，这个血什么血？就这些所谓革命家的血，很清楚，因为他们要背叛，所以这个比拉多就把这个和祭物混在一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些人他们非常豪爽，非常的英勇，所以圣经里面呢给他们一个形容。我们好好看一下四世纪第5章， 章第十八节，希伯伦人是拼命敢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那我们说过，希伯伦人和拿弗他利人都在加利利。那么这里特别告诉我们，希伯伦是拼命敢死的，所以所有的敢死队都从加利利来，所有那些发表高论的都是在耶路撒冷。真正洒头颅、真正洒热血、真正抛头颅的是加利利。所以就从现在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主拣选这样的地方。如果我们主讲到天国近，你看你这句话不是在耶路撒冷讲，这句话特别是在加利利讲，特别是你这一代人讲，那么大家要知道，在这个耶路撒冷，在犹太地，他们有一本圣经，他们整天就埋在圣经里面，他们知道神的话、神的命令是在话里面，但是他们对他们的环境没有感觉，对他们的环境没有经历。只有在加利利那一帮人，他们不只相信说弥赛亚要来，而且他们真是等候弥赛亚，一直等候弥赛亚来。他们觉得弥赛亚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自己能够帮助自己。所以这些奋力党的士们呢，很多都是等候弥赛亚来。他不像这个耶路撒冷或者讲这个犹太地、犹太的那一帮文士和法利赛，他们的确对神的话很有认识，很有启示。但是呢，这些人不是实行者，这些人只是理论者，他们有很多神的知识，但是弟兄姊妹，真正渴望弥赛亚来，真是巴不得弥赛亚来能建立他的国度。那弟兄姊妹，他们读圣经，读到这个圣经里面先知书的时候，你看见他们要付出行动，他们要等候弥赛亚来，结果千等万等弥赛亚没有来。起头以为说弥赛亚可能是一个民族英雄，后来等来等去才发现，原来圣经所说的弥赛亚乃是个超人，乃是从神那打发来的。所以你知道，这些在加利利的那些人，他们的确是等候盼望弥赛亚早一点来。那这就是彼得、雅各、约翰这些当初跟随耶稣的人，他们的的确确是由以色列人中间等候弥赛亚。但这些人没有多少的知识，这些人只知道打鱼，这些人说谎，这些人他们流的血就是这样一个血。所以呢，现在问题就是因为他们知道的不多，在奋力党这些的这个教导底下，他们觉得他们应该是这样拼杀的。但是今天主知道他，主认识他，主知道他们所向往的那是国度。所以这个因为这个缘故，他就教导门徒说，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他在这里讲说天国近了。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说不错，这些在加利利的人，他们所向往是国度早已经降临，就可以把罗马推翻了。但是呢，我们主给他们看见天国，我们主所说的天国和他们所想象的弥赛亚国是两回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稀奇的，我们刚才不是说过，主耶稣在什么地方讲山上的教训？主耶稣所讲山上的教训呢，就是我们刚，就是如果我们知道那一次啊，就门徒们和主耶稣如果在海边，主耶稣教训他们，他们坐在那里，他们往这个鸽子谷那个方向一看，他们能看见呢，在鸽子谷的后面有一座平头山。那个平头山呢，就是主耶稣在那里教训十二个门徒，就是山上的教训的地方。所以你在那个山上啊，你远远可以看到这个奋锐党横盘踞的地方。然后主耶稣跟他们怎么说呢？有人告诉，有人有话说，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要爱你们的仇敌，要爱你们的敌人，要恨你们的仇敌。那弟兄姊妹，事实上这个口号就是奋锐党的口号。但是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他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这些门徒本来个个所流的血 立一句，这是因缘。所以你看见他们等候主的国的再来临的，但主告诉他们说，他来的就是要建立天国。但是今天这个天国不是用武力来建立，这个天国并不是你盘踞的喀拉拉这个山，或者你盘踞的阿贝尔那个山岩，你就能解决问题。不，你看见我们主所建立的国度，不是用枪用炮来建立。在这里有一个力量，比枪的力量，比炮的力量更大，那就是爱的力量。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就在那一带，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海边讲比喻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晓得，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如果弥赛亚来的话，国度立刻就来了。但主耶稣，天国像什么？天国并不像你们所想。你们所想的，如果弥赛亚国来的时候，那么弥赛亚有铁杖管辖万国，那没有一个人不顺服。那么你看见全世界就变成了公义的国度。但是弟兄姊妹，主耶稣提醒他，弥赛天国是什么？天国就好像主耶稣自己，他是流泪洒出，他出去是流泪洒出。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有些种子会撒到路旁，有些种子会挤到荆棘丛。只有20%才在好的。如果他是弥赛亚，应该所有人都相信他才对。如果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今天这样传，这个传病太难了？为什么主耶稣不叫天使？那真的打发天使就在台中的上空传三天的福音，然后告诉大家说，你们每个人都要悔改。如果你们不悔改，我让你们肚子痛三天。到了三天以后，每个人都要悔改。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是犹太人所想象的那个弥赛亚国，这个不是天国。你看，天国是经过眼泪的，天国是经过耕种的。天国有一个可能，我们主是万王之王，但有的人可以不听从他。有的人有，你看，只有25%的好土，只是落种子是落在好土，只有25%的人是归向他。所以弟兄姊妹，他宁可等人自己情愿，因为他的国度并不是用枪用炮来威逼利诱，不是，他那是用爱来激励我们，他用各种的环境来唤醒，许多时候我们根本睡着了，他用爱来唤醒我们。所以呢，这就是主耶稣所在说的国度。主耶稣是在这个背景底下，然后对于这个加利利海周围的人在那里讲天国境，你们应当悔改，然后告诉我们天国的实际是怎样的实际，告诉我们应当怎样的爱仇敌，然后呢一直讲下去，这就是真正的马太福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里背景，圣灵主神已经做了许多的工作，就是一直预备。那么就是人的心，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我们的神也已经在那里预备，一直等到有一天，那这些住在黑暗里面，那么这些住在死荫之地的人，他们看见大光了。他们所看见的不是会为他们所看见。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他们就能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他们就更就能够跟随我们。所以你看见，事实上为着这个主来到第一次来到地上。你看见主已经预备好了。那另外一方面，这个从雅各和约翰要天上降下火来，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你们不认识你们的灵，你们的灵是暴烈的。但是弟兄姊妹，在亚当里，我们何尝不都是暴烈的。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的脾气好的，是因为别人刺激我，所以我们才生气。但如果你里面是一团面粉，别人怎么用火柴点你也点不着，就是因为你里面都是炸药，一点一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这里主要给我们看，在肉体里面没有感觉，只有雅各和约翰，他真的那一次向火山爆发，然后主责备他们，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如何。那弟兄姊妹，他们一定觉得惭愧，因为就是他们的本相，他们是这样的。但是很清楚，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预备再预备预备，一直等到有一天雅各跟你约翰他真的坐在他们坐在爱中的时候，他们看见他，他们终于跟随主。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主怎样把约翰变成爱的使者？他当初吩咐先上降下火来把他们烧了，但是五旬节以后呢，约翰和彼得就回到当初他失败的地方，他吩咐要把火降下来的地方，他祷告说那个圣灵能降在他们身上，那个灵那是爱，所以爱的使徒能够向天上呼吁，但愿那个爱的灵能浇灌在他们身上。弟兄姊妹，这个工作只有我们主能够做，我们主能够把在火山区附近长大的雷子能把它变成爱的使徒。弟兄姊妹，现在打到降下来的时候，乃是生命，乃是生命，乃是爱。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工作是谁在那里做？这个工作很明显就是我们的主在那里做。我们好不好现在再回头看一看这个以赛亚书，再看不看一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九章啊，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但是最重要我想我们现在要连到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归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那么这一段圣经严格说来不是从第九章第一节开始，这一章圣经呢是一直是连到第七章第十四节，所以我们好好回头看一下第七章第十四节。第七章第四节，第七章第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么从这节圣经一直到第九章的末，一到第九章第七节，我们知道是连成一片。如果你想把这个以赛亚第七章和其他的圣经把它分开，你就误会了那一段圣经。所以就你们这一段圣经是怎么回事呢？这一段圣经刚好是连着以赛亚书第六章。你记不记得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结果呢他看见他在异象里面看见神的荣耀充满整个的殿。那么当他看见那个荣耀的异象的时候，一直到约翰福音才解释这个异象，圣经告诉我们原来这个时候亚以赛亚他远远地看见了基督的荣耀，所以他就指着他说话。所以弟兄姊妹，事实上这个第六章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充满神殿的那个荣耀乃是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以赛亚终于看见，终于认识了我们的主。我想这个你如果读这个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想是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因为那里是写的非常非常清楚。我们好好看一下好不好？第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七节，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指着他说这话。那弟兄姊妹，他前面所引的四十六节，主叫他们瞎了眼等等等等，这句话是引以赛亚第六章。所以现在很清楚，以赛亚第六章亚以赛亚看见了荣耀的异象。那现在根据约翰福音怎么解释那个异象？他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这个他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所以那一段圣经事实上是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如果你要问说到底以赛亚看见什么，以赛亚看见了基督的荣耀。虽然他是在公元前八百年，但是他的灵预言的灵里面已经看见了基督，所以呢，第六章给我们看见荣耀充满了这个殿。从第七章开始，他就告诉我们他所看见的这件事情。所以从第七章一直到第九章，不要忘记是连成一片。那么告诉我们说，因着这个缘故，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就告诉我们说，为着预备人类的救恩， 有一天主耶稣要降生在玻璃，而且呢他是同女怀孕生子。那么从那里开始，那么然后呢一直到第九章，一直到第六节，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毫无问题，他就是那个要来的弥赛亚。他们称为奇妙、测试全人神、永在和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荣耀很清楚，这个荣耀就是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有一天不只要降生在伯利恒，是同女玛利亚生的，而且政权要担在他的肩膀上。但是问题在这里，当他这样出现的时候，他的工作地在什么？他工作的场所在哪？那么这个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说给我们看。那原来在这以前，我们的神已经预备好一块那块地，就是这样，是被藐视的，是有沿海路经过的，而且呢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家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好像是外邦人家里被人弃绝的，但是你要不能，我们主特别拣选的这个，他知道说只有这些人他们听得进去，天国进了你们应当回来，只有这些人，不光是坐在象牙塔里面，不光是在讲理论，这些人他们要付出实行。所以就说你们来跟从我，他们就能跟从我。主的呼召这些门徒来跟随他，只有一个人是从犹太地来，那就是他，其他的通通是从加利利来。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的主拣选加利利人做他的几个门徒？为什么我们的主对着这些加利利人讲说你们要爱仇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里有一些的背景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对于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但是现在主的救恩要叫这个地方有荣耀。所以感谢主，当整个加利利有发出光来的时候，那神的目的最后就终于达到。所以从这里我想我们看得很清楚，为着预备救恩，主就预备了这么一块地方。那这块地方是神工作的结果，神长期工作的结果，那么叫许多事就发生在这一代，包括什么？包括他们的性情，包括这一代人的民族性，通通在里面。但这些呢都和他的工作，都和主借着加利利所要告诉我们一切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好了，我想我们今天早上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很快的做一下总复习。我们刚才呢是把这个重点提了一下，但是我想我们稍微把它复习一下。那首先呢，我想大家再看一看这个地图。那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这个地图的周围有好几座城。那么我稍微把它认一下，因为大家可以知道说这座城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个每一座城呢，是用一个三角把它画，一个三角把它画。比方说大家看呢，在大概八点钟这个地方，比如提比利亚城嘛，那么上面有个三角，上面画个二。二是什么意思？二就是代表说，在这一个，在这个在这个地加利利海周围，它是第几个大城？那提比利亚呢是第二大城。那好，那么然后再往北走，我们沿着这个，我们沿着这个反时针的方向啊，我们往北走，大概到快到九点，再到快到快九点钟的地方，就是莫大拉。莫大拉，你看这上面写个八。那表示说莫大拉呢是这一个加利利海第八个大城。然后呢我们再往北走就到了那个哥尼撒勒，哥尼撒勒再往北就到了加百农，加百农是你记得一个三角上有个十的地方，那就加百农最低的地方。所以加百农呢应该是第十座城，就是第十排行榜的话它是第十位。那么从加百农呢，你看我们西北方不是有一个小的箭头吗？那有一条路一直到格拉逊，那个就是格拉逊。格拉逊是十一，十一呢就表示说它是第十一大城，是第十一大，在整个加利利海呢，它是排行榜是第十一，是很小，比加百农还要小。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到这个，回到大概，我想回到好不好？回到这个整个地图的右下角，非常右下角。右下角，我们到最靠近边边的时候，再靠近这个角落，再看右下角，你看见有一个三角形，上面写一。这个一呢，就是这个附近所有的城里面最大的一个，那比提比利亚还要大。那么这个中文英文叫加拉吧，英文就是加大拉。那么你记不记得啊？这个主耶稣不是渡海渡到另外一头去，到格拉森林的地方，甚至说到了加拉拉的地方。那么加拉拉就原来加拉拉是一个省，所以呢，这个加拉拉这个城是加拉拉省的省会，所以不要以为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把猪群赶到海里去，不是，主耶稣把猪群赶到海里去。是在3点钟的地方，3点钟地方，啊，你看一个3点钟地方，你看见一个七个的那就是格拉森的地方。那么格拉森这个地方呢，它是这个那个附近有一个城，因为全城的人都在那里央求主耶稣离开他们，那个是第七，换句话说，它是第七大城，在这个附近城里。那最大的城市呢，最大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加拉拉。那加拉拉城呢，是底加坡利里面的一座城。那么底加什么意思？就是石座的意思。坡利呢，就是城。所以原来呢，在这个约旦河外有9座这样的城，都是外邦的城。那所谓外邦的城，就是告诉，就是表示说这个城里面呢，他们一定有一个市场。那么所有希腊和罗马城里面有一个市场。那么同时呢，他们有个市中心，这个市中心呢一定有南北向一个很直的街，然后旁边有很多的店，那么周围有很大的广场。你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呢，或者雅各，是不是这亚拿尼亚不是问主说，那么因为他不认识保罗，然后圣灵告诉他说，你往直接去，那一中文叫直接，那直接就证明说呢，整个大马士革呢是一座这样的城，是一座罗马城。那么直接就是表示最热闹的地方，有一条就是南北向的，那么然后周围有很多很多的巷，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什么，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店。那么大家到美国去了，很多的城有很多很多的城市都有 Main Street， 所谓 Main Street 就是从直街来的。那么保罗呢，就是在直街那里祷告，所以可见呢，大马士革，大马色也就是这十座城里面。那么还有一座城就是加达拉，加达拉也是其中的一座城。那我们可以相信主耶稣从来没有进去过的啊，因为这是外邦的城。不过呢，你在加达拉上面一看呢，你可以看到，可以看到加利利海。不过你看到加利利海以前，你会看到一条河，这条河在圣经里有提的。那这条河呢，就是你现在看在加达拉上面不是有一个黑线吗？那个黑线，事实上这个是约旦河的支流，但它的河水和约旦河几乎是一样大的。那么约旦，那么这个附近呢，很多很多的温泉，因为附近我们说的是火山区嘛，所以附近很多很多的温泉。那么这个温泉是全世界第二大，有很多很多温泉，第一大是威尼斯，第二大就这里。那么大概有很多生病的人呢，都到这里一病。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学到的夫人，他花掉了所有的他的财产，他很可能到这个地方去过。意思就是说，如果在加利利海，你到了这个地方病医不好就没有希望。所以很可能很多来跟随主耶稣他病得医治的，都是很多人到过这些地方。那么因为这些地方可以说非常非常的贵。那么沿着这个雅木河，就在雅木河，沿着这个雅木河支流一直往上走呢，就是当初呢神隐藏以利亚的地方，那就是圣经所说的基利西。那那个地方呢，也就是主耶稣第一次遇见几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彼得、约翰和安德烈，就是在那里遇见。所以我们知道说，约旦河的伯大尼呢是在这里，约旦河的伯大尼在这里。不是在靠近耶路撒冷的地方。那么这一带呢，在加拉拉这一带的地方呢，也是很多的，就是火山区。那么土壤为什么很肥沃呢？我们已经说过，因为都是黑的，而且因为这个火山喷出来很多的石头， 所以虽然地很肥沃，但是很多很多石头，所以根据地来很辛苦。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在巴山这个地方，在巴山呢，他们农夫所养的牛啊是特别肥特别重，因为只有肥的那个牛啊，它才能够去耕那个地，因为那个地都是埋了很多石头，所以能够把土翻过来，因为如果你能把它耕匀的话，那块地是最好的一块地。那么这个就是你所说的巴山，你记得吗？就是说以色列人呢，他们进迦南以前，那么摩西曾经率领他们一路一直打到巴山。那巴山呢，就是今天的可汗高地。啊，所以这一带都是属于可汗高地，就是靠着叙利亚那边。所以呢，大概如果你仔细的看的话呢，应该你看这些地图的时候，那么大概你能够得到一些观念。那么还有，我想我顺便提一下，就是你看这十二点半的地方，有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一直往上，那个代表分界线，就这些一圈一圈的左边呢是属于加利利，右边呢是属于我们知道是大西律啊，有两个，你知道大西律就是主耶稣生下来的时候啊，不是要杀两岁一律，那个西律是大西律，后来主耶稣说那狐狸，那个西律是这个大西律的儿子。那么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叫做安提帕，一个儿子叫做腓力。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安提帕这个西律啊，他娶了这个腓力比的妻子，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谁呀？我们知道这个施洗约翰责备他，就是那个故事。那么在这条虚线的，在这条一圈圈圈这个线的左边、西边的这一部分是属于谁管？是属于西律管。那这边呢是属于腓力比管，那么他盖了一座城，叫做该撒利亚腓力。那么主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力比的境内，那只说这一边来说。那么他的地盘呢是包括整个黑门山下，然后一直你看到了三点钟的时候，不是有一些圈圈圈圈是水平的吗？那个就是他们的边界啊。所以你看，在这个正十二点。啊，还有呢，三点钟这个中间的这个，这就是这个加利利海这边，通通是属于腓力管的，腓力管的，或者叫腓力比的腓力管。那么，然后从以南呢，就是底加坡利了。啊，我们说过是以南就是底加坡利。然后到了六点半的时候，你看见也有一圈一圈一圈的，那很清楚。所以呢，可以说西南方这一部分就是圣经所说的底加坡利。然后加利利呢，就指着这边来说。那么主耶稣呢，如果当西律要杀他的时候，只要在他的范围，他都可以抓到他，包括比利亚，就是包括比利亚，就是靠近死海附近约旦河外那块地方比利亚，那都是属于他的。那么只要一到了腓力境内，那他就管不到；一到底加坡利，他也管不到。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对于圣经要有点概念。所以呢，这个我盼望大家能够有一点的概念就可以。那么这个我们对加利利呢，就有一些。那么地形，我想大家看得很清楚。那么大家还可以看到啊，这里很多虚线，很多很多虚线，像很多很多虚，那些虚线呢，就代表是干的河床，那附近很多干的河床啊。那这个可以说就是那个附近的情形。那么现在呢，我们今天下午会提到，但是我想我们趁这个机会，我们要提到就是说，在这个加利利海里面，哪些地方是最容易抓到鱼的？我这样说，把它看。那最容易抓到鱼的地方呢，捕鱼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就是十二点半，你看见上面靠近摩塞达有个小 F 这个表示 fish， 是吧？这里就很容易抓到鱼，那这个是容易捕鱼的地方。那么我们要记得，彼得、雅各、约翰就是从那里来的。那么然后你大概注意，大概是十一点钟的地方。那么你看有 N， 这 N 有 N 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我们知道原来啊有七道的泉温泉。到了冬天的时候啊，因为有一些鱼啊，比方有的鱼，我们说过叫做，你记得彼得不是有一次去钓鱼吗？钓鱼钓鱼，那条鱼线，这那类鱼或者叫圣彼得鱼。那么圣彼得鱼原来是热带鱼，所以呢，它的习惯是比较温暖的，所以到了冬天的时候啊，鱼很多都往这个地方集中。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啊，这个153条鱼就是那一带，那就是在这个七泉，就 这个那个地方有七个温泉啊，现在也已经消失，从地上流过来，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地方，是鱼很多的地方。那所以你看圣经里面会告诉你，有地方有鱼，有地方没有。那还有呢，就是在9点钟的地方，9点钟你看见吗？9点钟的那里也有一个小 F， 那么这个 F 那里也是鱼很多的，那个鱼很多就是因为也是附近有一个温泉，有一个城呢，一个古城也是有温泉可以流出来，所以吸引很多的游客。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提比利亚海边附近，提比利亚附近，那么就大概是8点钟的地方，你看也有小 F， 那 F 那个地方也是打鱼很多的地方，因为什么？因为附近我们说过也有温泉的，那刚好在提比利亚南端也有温泉的地方。那么然后在东边最后一个，那就是3点钟的地方，啊，3点钟靠近那个边界，靠近那个腓力所管的地方，管辖区和比亚波利这个中间那个地方，那么大概是3点钟，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多的。所以，如果你读圣经，读到加利利海，你发现说这个有很多鱼，多半都集中在这里，你可以想象多半集中在这个地方。那么还有呢，夏天的时候啊，这个湖是平的，这个湖是非常非常的平，不容易起风的，没有风。所以每次起风都是冬天的时候。冬天的时候，因为什么呢？因为北边呢有黑门山，那么黑门山的空气都是湿，都是冷的。它风如果往南吹，那同时呢，这个东边是沙漠，沙漠的风是热风，所以热风和这个北风在加利利海面相遇的时候，那就变成暴风，那暴风是很可怕、很可怕的啊，的的确确。如果你经过暴风雨想那地，那实在是非常可怕。那所以主耶稣连你看看，如果你坐飞机的话，如果你发现呢那些空中小姐都紧张，你知道这个很严重。如果空中小姐若无其事，并不表示没有事，不过她真自作镇定的事。那么等到水手说我们丧命了，你还不救我们，你还坐而不救吗？连彼得、雅各这些水手都怕起来，他们常常经过暴风雨的。但是呢，这一次他们实在害怕，所以主耶稣就起来斥责风和浪。所以你大概可以知道，这些所发生的事大概就在。好，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呢，就交通的这里，那这些话都是预备的话，是为了今天下午和今天晚上，我们盼望因为这些背景呢，我们与主给我们要进一步所说的话，我们能更清楚认识。好，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啊，我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手中，我们求你继续与我们心深处说话，借着这些故事，借着这些说明，借着这些描述，让我们能对你有更认识清楚的认识。但愿借着家里面的一切和种种，叫我们能得到教训。主啊，我们真是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祷告。现在我们要散去，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请你下午再把我们带回去，听我们祷告，靠着主就可以。